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4月15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方面可能会软化要求中国减少产品补贴的条件。特朗普总统不满前白宫的网络安全高官为中国的华为公司游说。白宫否认特朗普总统煽动对伊斯兰恐惧的情绪。今年是台湾关系法颁布40周年，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在一场座谈会上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有更加明确的讲法。
Until and unless China becomes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司徒文在座谈会上说，除非中国成为民主法治重视人权的国家，以及台湾人民亦愿意的情况之下，美国才支持两岸统一。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在遇到北京坚决抵制之后，可能降低要求中国减少产业补贴的条件。中国减少产业补贴是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条件之一。路透社援引两个了解谈判进程的消息来源独家报道，美国在这个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上面有所松动。产业补贴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大难题，因为这些和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中国向有企业以及中国政府确定的战略发展领域提供补贴和税收的减免，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路透社从消息来源获悉，为了在一个月之内达成协议，美国谈判官员看来在产业补贴的问题上可以接受比原先更低的标准，而将重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可能实现目标的议题上面。这些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作出了让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一名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负责网络安全问题的高级官员受雇于华为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星期日晚的一则推特之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佣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作为说客，这些是或不可接受。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上面的记录显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的萨米尔贾恩在上个月3月17日登记为华为在美国的游说。贾恩在离开政府之后，目前是华盛顿的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众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众达在他的官网的中文介绍之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当中，超过半数企业长期委托该所为他提供法律的服务。白宫发言人否认特朗普总统批评民主党议员奥马尔的推文是煽动暴力和对伊斯兰的恐惧。特朗普总统的推文批评奥马尔议员以看来不屑的措辞谈论911的恐怖袭击。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说，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is wishing no ill will and certainly not violence towards anyone, but the president is absolutely.
桑德斯说，总统绝对没有恶意，亦都绝不希望任何人遭受暴力，但是总统应该批评这位议员，而且不单止是这一次，而是历来的反犹太的言论。他还指称民主党议员对此视而不见。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对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袭击的记忆是神圣的，任何讨论必须以尊重的方式进行。 而民主党籍的众议院纳德勒星期日在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节目上面说，他并不觉得奥马尔的话有任何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认为委内瑞拉人民不会长期容忍马杜罗。蓬佩奥星期日在接受秘鲁的贸易部采访的时候说，马杜罗带来了灾难，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悲剧的责任全在马杜罗身上，他决定引来古巴人，允许 俄国人干涉委内瑞拉的事务，这些选择摧毁了委内瑞拉年轻人的生活。星期日是蓬佩奥南美四国之行的最后一日，他在访问智利、巴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的时候，所关切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政治灾难。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彼得·布吉格正是正式宣布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雍济的阵营，角逐2020年的总统大选，寻求击败特朗普总统。这位37岁的候选人在一份宣布成立总统探索委员会星期日，他在南本德的一次集会上面正式宣布参选。布吉格是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曾经在阿富汗服役。布吉格是马尔他移民之子。布吉格如果当选，他将会是美国的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的总统。他的丈夫查斯滕亦都赢得了很多美国选民的好感。龙卷风在星期日袭击了美国南部，导致至少五个人死亡。一个巨大的风暴系统穿过该地区，并且移动进入美国东部沿海地区。据报道，从德克萨斯州到阿拉巴马州发生了10多次的龙卷风，恶劣天气影响了超过1亿人，而在星期日至少有3名儿童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担忧社交媒体对言论自由以及多样的观点构成新的威胁。我们会报道，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有更明确的讲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由于担心国家安全的问题，美国禁止部分中国的学者入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报道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禁止部分与中国政府有关的中国学者访问美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杜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纽约时报在14号的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在参院作证的时候就中国间谍问题发出了警告，他之后呢，联邦调查局就开始针对中国学者的反间谍行动，只要认为某部分学者和中国的情报机构有牵连，就会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美国当局同时严格控制敏感研究领域中国研究生的签证审查，并且提醒美国的大学里面的生物医药的研究人员要警惕中国的间谍活动。受到有关方面的影响，美中双方的学者透露，去年一共有30名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学术机构的负责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或者开始行政复审，当中包括知名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伯月今年一月来到美国的乔治亚州出席卡特中心举办的一项活动，他在亚特兰大机场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离美国的签证随后就被撤销。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卢翔几年前曾经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从事了几个月的研究，他的来美签证去年亦被吊销。卢翔说，他们可能认为他对美国过于了解。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玉研究院院长王文雅亦是到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来美签证随后亦被吊销， 他们就被告知他们可以申请一次性的到美国的签证，但必须要提供住址、电话和过去15年当中的旅行记录。王文不愿意申请一次过的签证，理由是要回答过于他认为是侵犯性的问题。王文说他未来几年不想去美国，这个不是他的损失，是美国政府的损失。他又说美国失去了一名有影响力的学者。朱峰是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之前在北京大学从事美国问题研究。1999年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所担任过访问学者。他在去年1月份来美国圣迭戈开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被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问话，并且被告知如果不配合的话，他将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朱峰被问到和中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关系，以及他的同事是否会和中国的情报机构有密切往来。朱峰否认过和中国军方有牵连，和中国外交部的关系他说无可奉告，对第三个问题回答不知情。朱峰之前来过美国圣迭戈会议之后，他再次出现在洛杉矶机场，准备乘搭中国民航返回北京。在上机之前，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他，要他出示护照，之后用黑笔在10年来美签证上画了一个交叉，表示你会接到通知。朱峰在采访当中说，他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合作，在中国举办了一次东北亚安全研讨会。美国的退役海军上将布莱尔和中国的退役将领都应邀参加。朱峰还和中国外交部的政策计划部有过合作。朱峰说他从未从事过有损对美国关系的活动。他承认有国家安全官员询问过自己，他说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当一名国安官员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没办法将他们踢走。朱峰说来美签证吊销意味着他将无法参加他的仔美国的毕业典礼。朱峰说这个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朱峰说过去40多年来，他这一代中国人从对美国的良好关系当中受益良多。他说对我的仔这一代人来讲，这个会出现转变，他们会认为美国帮助不大，更加不友好，令人讨厌。《纽约时报》就此询问了政府有关的部门，联邦调查局既不证实亦不否认对中国学者访问进行的调查。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个书面回答当中说，美国的执法机构认为中国情报机构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的访问学者向美国公民搜集情报。这名官员不愿意就具体的案例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杜林在华盛顿的报道。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在一场座谈会上说，美国政府应该要对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有更加明确的讲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在一场有关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座谈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有更明确的讲法。
Until and unless China becomes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司徒文说，除非中国成为民主、法治、重视人权的国家，以及台湾人民亦都愿意的情况下，美国才支持两岸统一。司徒文还说，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更加现实，亦更了解台湾的重要性，亦更明确美国的原则及战略利益。一个安全民主的台湾与维持亚洲稳定安全的和平两岸关系都同等重要。台湾制宪基金会4月14号星期日举行一项名为《变动世局中台湾的机会与挑战》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反思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司徒文在会上还建议，美国不应该再提一中原则，因为这个名词使人糊涂、不精准、不正确，亦都容易产生误导，亦都不要再将美中三个公报视为圣经，因为当中有好多的缺陷。美国应该多提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针对前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问中国时表示，台湾不应该加入任何以国家名义才能够加入的国际组织，司徒文认为这一种讲法违反台湾关系法，因为该法指出任何条款都不得被解释为 美国赞成将台湾排除或者驱逐出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其他国际组织，台湾政府应该就此持续力争。与会的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表示，美国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对台政策，移除双方关系互动的一些限制，不应该只以口头称台湾是民主典范，而是以行动恢复双方的正常关系。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仲谈到，每当中国威胁台湾的时候，美国政府应该提醒中国遵守美中三公报，因为这些公报提到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此外，美国政府亦都应该放宽台湾外交人员及官员进入美国政府大楼的限制，并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及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等。司徒文甚至还建议，美台之间的高层官员交流或者是军售不需要高调宣传，就直接做。至于台湾方面，则不妨多多的宣传自己的各项成就。有观众提问，台湾是否应该尽快进行证明？司徒文答复说，有关更改国旗、国名、宪法等问题，台湾内部并没有共识，而且在台湾修宪的门槛相当高。谈到台湾民主面临中国渗透的威胁，司徒文表示，如果有媒体拿中国的钱或者是中国私下以金钱诱惑台湾人等，这个是台湾人民要去解决的问题。司徒文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经在2009年到2012年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退休之后长驻台湾，目前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宪法小组委员会上个礼拜举行了一个题目叫做扼杀言论自由技术审查与公开讲话的听证会。今次听证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大型科技公司对言论自由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赞在华盛顿的报道。
宪法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在开场讲话中说，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的基础，而当今大型科技公司的实力令到言论自由面临着新的威胁。克鲁兹说，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科技公司有能力决定一个发表言论的人是否受到欢迎，他们的言论会逐渐消失，没人听到他们讲些什么，亦都没人知道他们听不到这些人讲了些什么。缺乏透明、大众不可见以及这些科技公司拥有的这种能力，令到政治内容审查的威胁更严重。克鲁兹参议员还表示，他担忧大型科技企业令到使用者收到的资讯越来越变得单一。他说，大型科技企业不单止有能力令到那些不同意的声音静默，还同样有能力整理归纳使用者收到的消息推送，让他们只能够收到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一致的消息。克鲁兹说，调查显示大约有 70% 的美国民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类新闻，这样令到一些科技企业拥有巨大的能量。他说，他多次听到有美国民众对他讲他们对持续的政治偏见的模式以及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审查感到担忧。这个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港野庆子在发言中强调，参议院应该就科技行业的一些行为进行监督，但是针对科技企业所谓的反保守主义偏见的指控不应该只是一个原因。他说，这种指控已经多次被证明是误导的。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多名共和党的高层官员曾经指控面书、谷歌和推特针对保守倾向用户的政治言论限制他们的网络访问。今日美国的报道说，直谷的科技公司表示他们在维护用户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排除仇恨、虐待以及错误资讯之间达成平衡，并且否认对保守派的声音进行审查。不过有公司承认他们在内容审核方面有过失策之处。港野庆子参议员说，他希望宪法小组委员能够将重点放在应对仇恨言论、压制选民等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上。推特公司公共政策与慈善专案主管卡洛斯·芒杰在出席作证会时表示， 推特欢迎不同来源的观点和见解，亦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众能够公开自由交流想法的平台。汪杰说，让我明确讲明一个重要基本的事实，无论是有关自动排序的内容，或者是我们执行规则的方式，推特并没有以政治观点、睇法或者党派来到作出任何的决策。汪杰表示，为了准备这次听证会以及更好地让参议员了解情况，推特的资料科学家分析了从今年2月到3月为期5个礼拜时间里面，国会参众两院所有推特账户的议员发出的推文。推特公司发现，在控制诸如关注者数量等多种因素之后，推特发现一名民主党议员发出的每一条推文都被阅览的次数和一名共和党议员发出推文被阅览的次数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不同。汪杰说，两者表现相同的原因是推特平台并没有站在哪一边。不过他亦都坦白地说，推特每日有几亿条推文以及成千上万个违反推特政策规定的案例，尽管推特尽力正确处理每一个情况，但该公司确实亦都出现过错误。他说，推特将会持续改善工作，并且让该公司的措施更加透明。他在作证时仲就推特公司在2017年10月封锁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推广他的一则竞选广告事件上向在场的布莱克参议员致歉。当时仲是众议员的布莱克本发布一则广告，称他和计划生育组织有拗叫，并且阻止了售卖婴儿尸体组织的情况。推特当时认为布莱克本的言论具有煽动性，并且违反了该公司的广告政策，但推特公司随后没多久就撤销了这个决定。布莱克本参议员随后在推特上就汪杰代表推特公司发出的道歉向该公司表达了感谢。另一间社交媒体面书的公共政策主管波兹在作证时说，多样的观点表达和经历凸显了面书很多最优秀的特质，但这样的多样性亦都令到面书公司在决定哪些内容应该被允许出现在面书平台时带来了挑战。波兹说，他想要明确讲明一件事，就是面书不偏好某一种政治观点，我们并没有压制保守派言论，我们致力通过设计令到民众能够发声的产品，通过实施某些标准以及确保移除那些不属于面书的内容的程式公平透明，来到鼓励对话和想法的自由流通。尽管两间社交媒体公司都否认了政治观点影响甚至左右公司决策，但在宪法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鲁兹再三追问以及这两间企业是否认为自己是立场中立的公共论坛时，两间企业的代表似乎都未有给出明确直接的回答。推特公司的汪杰表示，推特是一间全世界各个领域和政治党派的人来到这里交流的公开互联网平台。面书公司的波兹则回应说，首先最重要的是该公司是一间科技公司。他说，面书是一个为多样化观点而提供平台，而且根据面书的社区标准来到缓和那些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非洲国家苏丹日前发生军事政变，该国的领导人巴希尔被夺权。中国外交部上个礼拜回应说，中国方面正在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而同时苏丹政变对中国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巨额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计划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分析人士对此是看法不一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4月12号星期五下午，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苏丹局势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汉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相信苏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并且多次提到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关系。在问到中国是否承认苏丹军方的临时委员会时，陆康回应称，中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同时希望各国亦都不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陆康说，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大家知道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他们亦都相信苏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他们希望亦都相信苏丹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这样中国和苏丹的关系传统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亦都非常深厚。无论苏丹局势如何发展变化， 中国都将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国际刑事法庭曾经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掌权长达30年的巴希尔总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苏丹军方称已经逮捕巴希尔，并且宣布开始为期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由军方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国家。不过，大批苏丹民众对军方掌控政权表示不满，抗议仍在继续。该国情报部门在政变后宣布释放政治犯。巴希尔任内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好像是两兄弟，而且亦都是好朋友和伙伴。”巴希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巴希尔对习近平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致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一些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和巨额援助亦都表示不满。近年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或者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更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安全和风险成为分析人士的关注重点，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中国独立金融学者何光兵认为，中国当局的一带一路缺乏风险评估，投资难以得到保障。
投了多少不大清楚。我是觉得他本身早都有问题，他都不应该 有这个想法搞什么一带一路。
何光兵说，投了几多不大清楚，他是觉得这个早就有问题，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搞什么一带一路，全球上哪一道走不得，非要一带一路画一个圈往哪里走，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的风险评估。何光兵估计没有做过，因为独裁国家比较多，不发达国家比较多。你不能够讲同人地起条马路或者起个码头就能够发展起来。上面的国家大部分是探险之旅，都是比较危险的国家。第三，你投资都是行贿在职的官员和元首。要的是民主国家有被换下去的风险，独裁国家就很容易被推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史恩宏教授持不同观点，他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会发生政局变动，他觉得苏丹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采取对中国不友好政策的可能性很少，而中国的政策是只有这一个国家对中国友好，就会同佢保持比较友好嘅关系。史恩宏认为，呢一次苏丹政变除咗产生一啲不稳定嘅效应外，总体嚟睇唔会对中国喺该国投资有根本影响。同时，中国亦都喺度积累经验。
总的来看，在非洲的投资，在苏丹投资是有今后的可能合作会有很大的影响。
史恩宏话：总嘅嚟睇，对准备做的投资石油不会有很大影响，不会有根本影响。当然，一带一路亦都是在度逐渐积累经验，具体做法还会进一步改善。所以今后关于这一方面的如果发生变动，这个和苏丹国内的政治局势应该讲是没有关系。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的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具体数额不详。苏丹政局突变之时，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尤为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青年参考杂志的文章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亦都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史恩宏指出， 大众将会睇到更加审慎优化嘅一带一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美国重新继续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胡耀邦逝世30年嘅忌日，家人喺当局嘅严控之下拜祭。巴基斯坦媒体指中国非法分界贩卖巴基斯坦妇女。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星期一在一场纪念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的专题演讲之中表示，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是全球的损失，美国继续致力于促成参加台湾参与国际的组织。由台大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和美国在台协会联合举办的这场台美根基与未来展望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是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力英杰在开幕专题演讲之中提出增进台美安全关系、经济合作、人民对人民关系以及台湾国际参与这四个方面。他重点表示，当今世界面对的挑战都是全球性，需要全球性的解决办法，而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已经造成国际社会的损失。在中共前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敏感纪念日，胡耀邦的一些亲属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星期一上午前往江西共青城的陵园祭拜。同时中国媒体、社交网站等平台全力封杀有关胡耀邦逝世纪念日的信息。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文文信息中心的消息，胡耀邦的大约有20名亲属星期三陆续到达江西共青城，包括长子胡德平夫妇、次子刘胡夫妇、三子胡德华夫妇、他的女李恒夫妇。而在他们入住的酒店外面，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都有数十名公安严密监视，气氛高度紧张。该信息中心的消息仲表示，胡德平等亲属星期一上午去过陵园祭拜胡耀邦和他的夫人李超，但是胡耀邦的女李恒和他的丈夫前海军政委刘晓光因为被当局劝说低调，以提前拜祭，星期一并没有和其他人一起现身陵园。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中国人贩子在巴基斯坦开设非法婚介所，诱骗出身贫苦的巴基斯坦妇女假结婚。这个报道使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在星期六立即作出反应，他说中国法律严禁这些活动，誓言中国将会同巴方合作打击跨境非法婚介的活动。自从5年之前中巴开始数十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双边项目以来，访问巴基斯坦的中国人的人数急剧增长。中巴经济走廊是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试验的项目，已经为巴基斯坦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巴方急需的190亿美元的中国的投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4月15日透露了更多马中东海岸铁路项目新协议的细节，他说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和马方一起共同管理、运营和维护马来西亚东海岸的铁路。中国交建是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建设方。马哈提尔说这些将会有助于减轻马来西亚的财政的负担。马哈提尔领导的希望联盟去年5月执政之后叫停了东海岸的铁路的项目。马哈提尔星期一表示，如果中国提供贷款的东海岸铁路的项目被彻底取消，马来西亚将会面临50亿美元的罚款。日本共同社援引外务省官员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基本决定今后多年期间向非洲国家派遣金融专家，帮助陷入中国债务的非洲国家应对这个问题。共同社又说，日本计划今年8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面正式提出这个计划。此前有报道说，日本计划在今年6月的20国集团会议上面提出有关发展援助的新的准则，包括将 反腐败和债务可控性作为发展援助的关键的原则，在亚洲和非洲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是遵守国际规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胡耀邦逝世30周年，香港的评论去点睇这名中共的开明领导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美国专家认为华盛顿同台湾正常交往有发信号的作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外交施压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美国政府近日的部分公开表态，包括高层官员公开声明、高层官员访问台湾、主动发布美台官员会面照片等等，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目的在于要令到北京知道华盛顿正在采取一些作为去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压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及军事压力，台海紧张亦都在逐渐升级。三月底，两架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海中线，不单止引发台湾政府的强烈谴责，华盛顿亦都高度关注北京对台湾的侵略性作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重申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台湾旅行法及亚洲再保证法对台湾的承诺。国务院亚太副助卿麦菲亦都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活动中公开表示，台湾安全对整体印太地区的安全极为重要，并指出是北京在度改变台海现状而不是台湾。在美方官方的公开表态前，外界亦都注意到，与以往美国政府在与台湾的官方接触上竭力保持低调、不公开的做法相比，特朗普政府更愿意公开与台湾的官方接触，例如美国驻拉美国家使馆近来主动在其社交媒体网站上公开美台官员的合照，包括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台湾外交部副部长徐思健在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户外勘察。美国国务院主管海地事务的副助卿柯尔斯特以及驻海地大使希森与台湾驻海地大使胡正浩的合照等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洛曼认为，这个是美国好好的发信号方式。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美台官员会面并非新鲜事，因为美国的政策本来就是与台湾站在一起，不过这个是一个美国寻求以新途径来展现这一种政策的做法。美国在拉丁美洲亦都是这样做，鼓励台湾的邦交国维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虽然美国自己亦都不承认台湾。洛曼说，美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空间，这些都是好好的发信号方式。美国本来就应该在某一个正式级别上与台湾对话，因为他们有这么多共同的风险。如果美国最终必须被召唤来协防台湾，美国就必须要能够彼此对话，他们就必须彼此协调。他们不能够没有朋友在电话的另一头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一种的沟通有其必要性，它非常重要。在目前台湾受到来自北京各种胁迫的时候，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近来美国参众议员分别提出台湾保证法，对强化美台关系、促进双方高层官员的接触和沟通非常重要。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保证法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其中关于要求国务卿审视国务院与台湾关系指导方针的条文。马明翰说，这个是这个法案最具有前进作用的部分，法案之中关于这部分的条文是他们以前不曾见过的。 马明翰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希望这个的法案能够成为法律，国务院能够进行这个的审视，他们能够看到对那一个指导方针的一些积极改变。美国国务院在内部备忘录中规范美国各级别官员和台湾官方往来的限制。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东亚事务研究员简淑贤说，这个指导方针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已经有一些放宽，在台湾关系法实施40年的今日，中国的协议已经使美台双方更有急迫感来应对未来的台海情势，台湾关系法的重设亦都更加重要。他希望指导方针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限制能够得到解除，尤其是美国高层将领访台的限制能够放宽。简淑贤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美台之间只能够有所谓的非官方关系，但是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讲法。事实上，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文规定美台关系是官方或者非官方性质，亦都没有提及将一个中国概念作为美国政策的一部分。不要再拿非官方的讲法来形容双边的交往，重点在于模糊才是国会意图提供的政策基础。简淑贤说，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国内法上视台湾为一个正常外国政府，例如美台之间有政府对政府的军售、活跃的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与训练项目等等。但是简淑贤亦都提醒说，正常交往与未来在外交上承认中华民国是两回事，美台维持伙伴关系将可显示美国并没有放弃台湾。中国政府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针对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谈判政策的副助卿米德伟4月10号访台，并在台北美国商会谢年饭活动发表演讲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严重违反美国作出的一个中国承诺及根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承担的义务。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前夕，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六四纪念活动当中评价这一名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浮沉以及他所带来的启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2019年香港纪念六四长跑星期日上午举行，名为无忘六四30周年长跑，全程30公里，起点设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部分人士从尖沙咀的铁路中流出发，先行跑完15公里之后，同其他人在铜锣湾起跑点汇合。长跑路线包括同香港纪念六四活动有关的一系列地点，终点设在中联办门前。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说，希望通过长跑持续弘扬八九民运精神，令到更多人重拾那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今次纪念活动适逢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前一日，所以具有特别意义。参加长跑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明天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
蔡耀昌说，听日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当年很多学生对胡耀邦比较尊敬，因为胡耀邦在任的时候始终一直平反冤假错案，推动中共党内的改革，和赵紫阳一起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担当很重要的角色，将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在文革当中存在的问题改正过来。布莱恩科恩11年前从美国到香港教授英文，每年都参加六四有关的纪念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科恩说，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不同的派别，胡耀邦所代表的较自由派系上个世纪80年代所带来的希望，有助于使到中国逐渐走上更加自由和民主的道路。这个就是为什么30年前的听日，胡耀邦的逝世极大触动中国人民，引发后来的示威活动。香港南华早报在星期日刊登了专栏作家黄宗清的文章，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公众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面的标杆。 不过胡耀邦的结局亦话俾世人知道，中国目前基本如故。蔡耀昌话：但愿中共党内能够有更多胡耀邦。
当然，胡耀邦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啊。
蔡耀昌话：当然，胡耀邦始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有他的历史贡献。但总括来讲，他认为胡耀邦为人正派，从不陷害其他人，所以一直受到很高评价。中国人亦对胡耀邦比较尊重，胡耀邦一直所做工作亦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他表示尊重。其实如果中共现在仲有更多好像胡耀邦这一队的人的话，可能现在的局面应该会是更加开放，更加民主。蔡耀昌说，长跑活动就是薪火相传社会正义的声音，他对中共内部可能亦有改革派表示了某种的期望。
就是像以前毛泽东讲，党内无派，气急不惯啊。虽然
蔡耀昌话，以前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虽然在外面看来是一种声音，内部恐怕还有不同的看法，里面肯定是有开明派，甚至是希望发展民主的民主派。他想知道现在的情况，政治之下比较保守甚至主张政治倒退的人的力量可能占主导，所以亦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民间一直坚持提出正义的声音，亦令到包括民众亦有可能包括政治领域里面进步力量能够一起将中国推向一个真正开放、自由、人权和民主的国家。不过布莱恩科恩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任何不代表人民意志通过选举等正式途径建立的政府都是差的。他说共产党需要下台，总有一日会下台，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不可持续。他认为在中国是不可持续，在香港亦是不可持续，在新疆和西藏亦是不可持续。香港明报星期日的报道说，中国官方对胡耀邦的忌日感到非常尴尬，民间每年虽然有大量纪念活动，但都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情况才有变。2015年的100周年座谈会规格更高，对胡耀邦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中国官方在4月15号对胡耀邦将会怎样去表述备受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在纽约的一个民运组织在星期日召开纪念胡耀邦以及八九民运30周年的研讨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说，专程从美国马里兰州前往与会的严家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年是一代人的时间，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大家纪念他，但是最后就以大屠杀收场。严家琪说，30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向中国当局不断呼吁要真相、问责和赔偿，但是中国当局一向都置若罔闻。他说中国30年可以说没有正义，将大屠杀讲成是学生的暴乱、市民的暴乱。严家琪说，这宗案件在中国大地上是要翻案，中国才有正义，没有正义这个国家就没有法治，可以说仍然处于黑暗中间。严家琪曾经担任过中国社科院的政治学所所长，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流亡海外，他曾经担任过民主中国阵线的首任主席。习近平掌权以来，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理念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大的排斥，而在改革开放当中已经被摒弃的文革做法，例如个人崇拜等等，就在中国就越演越烈。严家琪是这一次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召开的研讨会的主题演讲者。他说他和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海外民运领袖王君涛、律师兼基金会的负责人李俊俊起草了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这份宣言说，2018年2月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保卫改革开放，海外王丹等人就发表了关于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紧急声明。同年3月冰点前主编李大雄、学者赵小丽、杨鹏、胡佳公开抗议，中国的女企业家王英批评习近平恢复终身制。在5月北大的范立勤在校园贴出大字报，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而在7月湖南株洲女童董琼瑶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反对习近平独裁专政暴政。 在海外，反对习近平废除任期制的海报出现在加州大学的圣迭戈分校，然后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美国、加拿大、澳洲和英国的九间大学里面出现。严家琪说，针对着习近平废除终身制在海内外出现的这场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他说，实际目标很简单，这个目标就是要寻找中国文化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在100年前产生了袁世凯，今日又有人要做终身主席。严家琪说，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第一次的延续。他说，如果不进行新文化运动，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再过30年又有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要继续做皇帝。他说，这个中国就会返回到辛亥革命以前的时候。海外民运人士几十人与会，当中有曾经在胡耀邦、赵紫阳的智囊班子里面任职过的改革派人士，亲历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学生领袖、知识界精英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个礼拜收到了第一个境外荣誉博士学位，科目是工程学，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大学。大学的官员赞扬了习近平在工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并且赞扬习近平具有他们所称的全球视野。不过批评者就对向习近平颁授荣誉学位的动机提出了他们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一组学者星期四将习近平的荣誉学位递交了给中国驻南非大使、中国非洲关系学者、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是其中之一。他说，教师评议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投票决定将这项荣誉授予给习近平，他们提出了三点理由。他对美国之音说，第一，这些与中国已经取得的而且还在不断取得的进步有关，那个就是被百亿人脱贫，而这些是非洲遇到的难题。第二，这些与尖端科技和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关，而约翰内斯堡大学自身的使命亦都是成为处在非洲大陆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前沿的大学。第三，他认为这些与中国应对发展事务的方式有关。习近平去年废除了任期的限制，实际上给到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这样的领导人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吗？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利用非洲政府给他们背上沉重的贷款负担，而且据称还侵犯非洲劳工的权利。约翰内斯堡民主工作基金会主席威廉·古梅德说，授予这位中国领导人荣誉博士学位提升了他的形象，而他可能配不上。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因为在非洲的参与而受到批评，他们在全球受到批评，所以他认为这些几乎是认可了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可以回去对中国人民说，你们看一下他们在非洲受到敬重，所以他认为这个学位将带有一系列的政治资本。蒙亚埃又说，教师评议会了解这些问题，他又指出这些不是他们的大学第一次因为授予荣誉学位而引起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就得到过他们的荣誉学位。蒙亚埃又说，当奥巴马总统被授予荣誉学位的时候，有人提出了无人机在阿富汗杀人的问题，就中国而言，那些问题亦都有人提了出来，但是评议会成员认为目前习近平主席配得上这个荣誉学位。蒙亚埃又提到，学校亦都是有一些影响力的，如果教师判定习近平或者他的政府走错了路，或者越过了伦理的底线，大学有权剥夺这项的荣誉。南非金山大学的非洲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库伯斯·凡·斯塔登说，在他看来，从这项荣誉学位获得好处的是哪个人是很明显，受益者并不是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的电脑坏了，他就用 Larry 的电脑去写他的学术报告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英语，第一个就是 clunker， 而另一个就是 don't sweat it。
Larry， 多谢你给我用你的电脑，我的电脑最近成日有事，真是激死人了。
Don't mention it. You know, You ought to get a new computer to replace that old clunker of yours.
你话我应该买一部新电脑取代乜嘢话 ？Clunker？ 诶，我讲紧我个电脑啊，点会系 clunker 呢
？No, no. When I said it's a clunker, C-L-U-N-K-E-R, I meant that it's an old, worn-out machine.
哦，原来 clunker 系指又老又旧嘅机器。唉，冇嘢好得过用呢个词嚟到形容我嗰部电脑噶啦。咁 Larry， clunker 呢个词系咪只可以用嚟形容电脑噶
？Not at all. A clunker can be any kind of worn-out machine that doesn't work very well. Clunk is the sound that an old car's engine makes, like this: cl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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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nk.
Larry， 你学得好似啊 ！Clunk 呢个词听起嚟就好似一架旧车嘅机器发出嚟嘅声音。诶，你知唔知啊？我嗰架旧车就系呢种声啦。Larry， 你话 clunker 可以用嚟指任何旧嘅冇用嘅机器系咪啊
？Right， 李华 ，no offence， but your car is a real clunker too。
我先至唔介意啊！你话我架车嘛，又唔系话我。我架车本来就系又旧又烂噶啦。如果我有钱，早就换咗车啦。
Well, some people in America are sensitive about their cars. People might feel a little ashamed if someone says the car they drive is a clunker.
冇错，好多美国人对佢哋开嘅车好敏感嘅。如果有人话佢哋开嘅车太旧，佢哋会觉得唔好意思。不过 Larry， 我架车只要可以将我带到要去嘅地方就得啦。等我毕业之后揾到工作，我再卖咗呢个 clunker 换架好车。
Yeah, me too.I can't wait to replace my old clunker car, clunker bicycle, and this clunker computer.
哎，你真系心急噶啦！唔单止想要换车，连单车、电脑都想换新噶。但系同我个电脑比起嚟，你家唔算系 clunker。你睇，至少我仲可以用佢写文章啊。Oh no！ 真系对唔住啦 ，Larry， 我唔小心将你个滑鼠跌咗落地。哎呀，千祈唔好跌烂啊
！Oh well。Don't sweat it, Li Hua. It was an old mouse. I needed to replace it anyway.
吓，你连呢个滑鼠都想换新噶？等等，你仲话 Don't sweat it？ 你系叫我唔好出汗？诶，我冇出汗啦，至少而家仲未啊。如果系呢篇报告今晚做唔完，我真系急到出汗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sweat. When I say don't sweat, S-W-E-A-T it, th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哦、oh, ，Don't sweat it， 意思就系唔好担心。你即系话，就算我将你个滑鼠跌烂咗，都冇咩咁大件事。哎呀 ，Larry， 好似真系跌坏咗，咁我哋点算啊
？Don't sweat it， 李华。The computer store is just a 5-minute drive from here. We can go and get a new mouse.
哦，谢天谢地，我唔记得咗呢度附近有一间电脑铺。Larry， 系我整坏嘅，我要赔翻俾你。希望唔好太贵啦。
Expensive? Nah, don't sweat it. A cheap mouse like this only costs around $10. Anyway, I'll pay for it. Like I said, I needed a new one anyway.
好似咁样嘅滑鼠大概先至要$10啊，真系平啦。不过系我整坏嘅，仲系等我嚟俾钱啦。好啦，我哋赶快行啦，我翻嚟仲要写报告噶。
Don't sweat it. It's only 4:30.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虽然先至系四点半，但系我仲系要赶快嘅。Larry， 等我一阵，我将写好嘅部分存喺呢一张 disk 上边。我真系唔想我辛辛苦苦写好嘅嘢俾你个 old clunker computer 唔见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lunker， 意思咧就系由于太旧而唔系太好用嘅事物。咁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on't sweat it。意思就是不要担心不要着急的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000 克 ,41 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3W。 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